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9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星期四12月28号表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因未于28号前赴警署报到，已经违反保释条件，香港警方宣称将会依法对周庭全力追捕。香港警方就周庭一事回应各大传媒表示，嚴厲譴責畏罪潛逃的羞恥行為，並稱將不遺餘力地將他繩之於法，並補充到任何逃犯除非自首，否則將會被終身追捕。根據香港傳媒的最新消息，周庭父母星期五12月29日被警方邀請到警署協助調查，其中周庭的母親是周庭的擔保人。現年27歲的周庭為知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他曾經因為2019年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被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而遭到香港警方逮捕服刑7個月。2021年6月從監獄獲釋。12月3日，周庭於27歲生日當日在 Instagram 上發文透露，他已經離開香港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學習，並決定不再回去香港。中国国防部星期四12月28号指责台湾炒作有关北京干涉台湾总统大选的讲法，并再次要求美国停止以台制华，同时警告台湾以武谋独死路一条。台湾即将在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台湾官方已经多次提出警告，中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包括拉拢台湾政界人士及释放假消息等，来到干预台湾的选举。此外，北京亦都对台湾加大施压，每日皆派军机和船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并时不时越过海峡中线。中国国防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批评民进党当局故意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渲染紧张气氛，完全是为了谋取选举利益。根据台湾国防部的讲法，自12月开始，中国有多枚的气球飞越台湾海峡，数据显示最近一枚气球于12月25号被發現逾越海峽中線。以色列軍隊星期四12月28日繼續在加沙北部、中部和南部對哈馬斯展開空襲和地面行動，在星期日襲擊一處難民營並打死平民之後，以軍星期四表示了遺憾。據報道，一些最激烈的戰鬥發生在南部城市漢尤尼斯。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已經警告說，加沙走廊戰鬥加劇，通信經常中斷，道路受阻以及燃料缺乏，正在構成人道主義行動的重大挑戰。以色列軍方星期四說，以軍對星期日的空襲對無關平民造成的傷害表示遺憾，那一次空襲擊中了馬加齊難民營。哈馬斯管理的加沙衛生部說，至少有70個人被打死。法裔以色列女童米亞謝姆10月7日在以色列音樂節被哈馬斯綁架，她遭囚禁54日之後，在11月30日獲釋。她在12月28日接受以色列第13頻道訪問時說，她彷彿經歷了一場大屠殺，她被囚禁在加沙一間人的屋企裏面的房屋裏面，因為害怕被強姦或者殺害，整整54日幾乎徹夜不眠，有時甚至沒有嘢可以食。謝姆說，反映加沙居民的真實情況，他們是什麼的人呢？以及我在那裡經歷了什麼呢？這個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記者問到，你有什麼的重要事要解釋呢？他回答說，他回答說，我彷彿經歷了一場大屠殺，我被關押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裡面，不准說話，不被允許看到任何東西，被聽到東西，我被收藏在你，有一個恐怖分子時時刻刻望實你，用他的眼睛強姦你，我害怕被強姦，好怕被害死，有一種恐懼，就是好怕我在他的房裡面，也就是他家裡住的地方， 佢嘅太太同埋细路仔喺房间外面，呢个系佢冇强奸我嘅唯一原因。可以假设，如果我哋单独相处嘅话，喺访谈中，米亚话佢整整54日几乎彻夜不眠，有时甚至冇嘢可以食。谢母话佢嘅太太讨厌我同佢喺同一个房间，佢讨厌咁样做，所以佢就玩我啦。喺中共加紧针对金融业管制嘅大环境之下，中国央行一名前高级官员因为受佢泄露国家机密同埋内线交易罪，被判处16年6个月嘅监禁。中国传媒财新网星期四12月28日援引中国最高检察院的消息称，2002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帮助他人获取机密信息，换取价值2100万元人民币，约值296万美元的非法报酬。此外，在2014年到2015年期间，孙国峰仲获得到上海市公司并购计划的内幕信息，并通过非法交易这些信息赚取了1100多万元人民币。财新网补充到，孙国峰一案的调查开始于2022年，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反贪腐运动，旨在清除金融领域的贪腐官员。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负责他的中国业务的总裁星期五12月29日表示，中国航空所有的737 MAX都恢复翻营运。呢款最畅销嘅波音机型喺印尼同埋埃塞俄比亚发生致命坠机事故之后，一度喺全球被禁飞。喺对飞机进行改装同埋飞行员培训之后，737 MAX 喺2020年底开始喺全球恢复服务，但中国航空公司直到2023年1月先至恢复翻商业载客嘅飞行。波音中国总裁柳青喺中国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民航嘅所有737 MAX 都恢复翻营运。佢补充话，由近100架飞机所组成嘅中国 MAX 机队开始执行多条区域国际航线。他仲話，波音公司已經向中國客户交付了新飛機，嚟到幫助他哋提升營運力同埋營運嘅水平。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介绍中国大陆喺2023年网民当中嘅热门搜索词语。我哋会报道前港独组织召集人钟汉林已经到咗英国寻求政治庇护。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年轻社运人士周庭、钟汉林相继离开香港寻求政治庇护，咁学生同社运界就担心香港嘅执法大陆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12月初宣布已经离开香港到加拿大留学，并且寻求政治庇护，咁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星期五凌晨亦喺社交媒体宣布已经抵达英国，并且申请政治庇护。钟汉林透露，佢今年6月初因为喺中国安案件刑满出狱之后咧，一直受到国安人员嘅严密监控，甚至威逼利诱要佢做线人，向警方提供部分社运人士嘅行踪。钟汉林亦透露， 同周庭一样曾经被国安警要求到中国大陆访问。有香港大专学生同社运界人士话，对周庭同钟汉林嘅遭遇感到震惊，认为香港嘅执法越嚟越中国大陆化，一国两制嘅界线咧越嚟越模糊。不过佢哋仍然会坚持自己嘅理念。下边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喺香港嘅报道。
有学文女神称号已经解散的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和反国教学生组织学文思潮前发言人周庭，12月3号他27岁生日当日在社交媒体贴文首次透露他今年9月已经离开香港到加拿大留学，并且宣布12月底不会就国安法案件回香港向警方报到，和会在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周庭2020年8月港区国安法实施不够两个月就被国安警上门拘捕，指他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事后获准保释，没有因为本案被正式起诉，但是保释条件包括交出旅游证件并且按时到警署报到等。周庭原定星期四，即是12月28号需要到警署报到。香港警方表示，周庭并没有依照警方指明的时间到警署报到，违反保释条件，警方严厉谴责他畏罪潜逃的行为，表示会全力依法追捕。据多家香港传媒引述消息表示，周庭的母亲是他保释的担保人，执法部门星期五即12月29号朝头早邀请周庭的父母到大埔警署协助调查。周庭今年12月初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前年6月因为反修例运动包围警总案刑满出狱之后，仍然因为涉嫌勾结外国势力案需要按时到警署报到。他今年向国安警申请攞返护照到加拿大升学的时候，被要求写悔过书，并且在多名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陪同之下到深圳参观中国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等地方，了解历代中国领导人的辉煌成就和中国的科技发展。期间有人拍摄他这次访问中国的相，回到香港之后亦要向警方写感谢信。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12月14号在记者会上首次回应周庭宣称弃保一事。他表示，警方一向都会就受查人士的保释安排有倾有讲，可以按情况作改动，而有人提出要到外国读书，取得警方信任之后获交还旅游证件和更改报到时间，但是就在离境之后表明不会回香港。李桂华批评是诚信破产。继周庭宣布离港在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现年22岁的前独派学生组织已经解散的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星期五凌晨亦都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抵达英国并且申请政治庇护。钟汉林透露，他今年6月初因为一宗国安案刑满出狱之后，一直受到国安人员严密监控，甚至以现金威逼利诱他做线人，向警方提供部分社运人士的行踪。钟汉林亦都透露，同周庭一样，曾经被国安警要求到中国大陆访问，不过他当时感到震惊和恐惧，最后没有被安排访问中国。民主派政党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钟汉林的遭遇反映一些有知名度的社运人士刑满出狱之后仍然没有真正的自由，甚至要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生活，他感到震惊，对于钟汉林的遭遇感到伤感，也都反映国安法的执法威力无穷，执法人员的权力好像没有限制。
今次都係我睇到都係覺得震驚嘅，即係佢嗰個程度係講到好似佢連我想去做嘢都唔得咁樣咧，即係係要點樣咧？係咪？係嗰個自由嗰個低到呢個點，其實係都幾得人驚。當然因為國安法就真係太過威力無窮啦，咁即係執法人員總係所有藉口都係用國安法掛喺口唇邊，就好似做咩都得咁樣。其實都係都 都无奈嘅，系啦，咁吓，唉，都唔知唔知可以讲咩啦，系啦，
明白，
即系系对我即系香港人睇到都系伤感嘅，即系呢一则嘅新闻，即系而家系即系执法者系沦落到呢一个嘅地步，系。
周家发表示，国安法规定愿意提供资料协助警方破案或者起诉嫌疑人，可以获取减刑。不过钟汉林已经因为国安案件刑满出狱，警方仍然以现金威逼利诱他做线人，提供社运人士的行踪。他认为做法只会令人觉得是笑话，而且公民社会仅余的组织和团体不多。周家发表示，不会因为钟汉林事件感到害怕，他坦言国安法实施至今接近三年半，他本人已经度过了担心的阶段。
我觉得是会有一种打击的，但老实说即是国安法实施了几年了，现在都三年多了。其实我觉得 我本人就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我不会再担心啊这个人信得过或者怎样，即是我对我来说已经无效了。因为首先我哋话斋，即系公民社会都已经得翻几多人啦，系咪？咁同埋仲喺度做得嘅，你都相信佢系有心噶啦，系咪？咁但系即系你唔会话特登因此就话惊咗佢啊，或者点嘅样咯，系咪？即系我觉得只系令到个政府自己更加睇落系一个笑话咁样，系咪？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已经解散嘅香港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嘅前召集人钟汉林喺英国时间12月27日晚上到达伦敦，并且申请政治庇护。佢对美国之音话：香港警方国安处喺佢完成咗香港国安法嘅刑期出狱之后，要求佢成为线人，提供香港社运人士嘅资讯，又曾经要求钟汉林到中国大陆旅游。事件令到他身体和精神上难以承受，所以决定以散心为理由离开香港旅游，并且获得批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22岁的钟汉林在2020年7月被捕，保释之后再在同年10月被捕，并且不准保释。他在2021年11月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洗黑钱罪，被判囚43个月。他在今年6月5号获释之前的一个星期，有国安处的警员公务探访他，说会在未来一年持续约见他，警告他未来不可以再从事分裂国家活动，以及不要离境。他说这些会面大约2至4个星期一次，对方会要求他交代自己日常行程的细节、所见的人和对话内容等等，在其后更加提出给他线人费，去收集社运人士的资料和行踪，每次由500至3000港元不等。他认为金额大小和所提供的内容似乎是没有关系的。他说没有向警方提供任何敏感的资讯，一来他不会这样做，二来他都没有能力去收集相关的资讯。他指出只是有提供部分社运人士的行程，例如一些人去旅游、去酒吧、去法庭听审等等的资讯。由于他判刑的时候未够21岁，出狱之后必须遵守惩教署监管另一年，他必须就学或者就业。他在出狱之后找到一份暑期工，但是惩教署的高层告诉他不容许他受雇于特定店铺，他唯有在政府资助的专属学院就读，他亦都住在政府认可的社福机构提供的居所。他认为这个是变相剥夺了他的财政自主权，为成为线人铺路。
其实他们提供的线人费给我这件事是后患无穷的，对于我来说。即他是进一步地是从个经济上控制我。我能够去反抗他们的能力是一定是必然是越来越小的。我能够拒绝他们任何要求的空间是越来越小。
在9月初一次例行约谈入面，两位国安人员问钟汉林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又向他提出到中国大陆旅游，这个令他感到震惊。他在一段沉默之后，即使他理解难以拒绝对方的要求，但他考虑到自己可能会被送终， 佢决定拒绝。
佢哋其中一个警员啦，咁佢就即时咁去质问我，就系佢原句啊，就系话你系咪身有事？你系咪继续从事紧危害国家安全嘅活动？所以你惊翻上去？咁我就即刻答佢：我已经冇从事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嘅活动，但系我仍然系唔想去大陆旅行咁样。咁跟住之后，其实系好恐惧啦，好惊慌啦，喺嗰个过程入面。咁我都其实你好详细，我讲咗啲咩我唔记得。咁但系去到最后，咁总之我就系咁样，总之就推得就推，拱得就拱咁样。咁最后佢哋就话，喺佢哋会向佢哋上司去取得指示。咁喺下一次再去约见我嘅时候，需要我去俾出一个明确嘅答复佢哋。
钟汉林话：幸运嘅系对方冇喺下一次会面再提起呢一件事。佢话近日见到成功离港嘅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话，曾经喺八月被国安人员要求到中国大陆旅行，先至理解事件。
咁而佢哋见到成功，咁所以就向我去叫做尝试，亦都系提出同样嘅嘢啦，希望去为佢哋自己去博取一啲嘅功绩啦、政绩啦，就系、是、成功啊，又有一个爱国，有一个黑暴青年可以变咗做爱国青年啦，愿意翻上去咁样。咁但系可能佢哋取得嘅指示系冇一个好迫切嘅需要，咁最后佢哋就选择咗暂时就冇再去提及呢个问题咁样。咁呢个亦都系我算系侥幸嘅一样嘢啦。如果唔系，其实我都真系唔知点样可以去拒绝佢呢一件事。
佢又话，警方曾经指明年六月之后唔会再约见佢，但系佢质疑呢个只系拖延佢尝试出境，直到明年基本法23条下嘅多项国安罪行立法，就再以额外罪名起诉佢。钟汉林话，由十月起至今，佢会不时生病，西医同埋中医都话系淋巴问题，认为有极大嘅精神压力同埋心理因素，导致佢嘅免疫力下降。
咁喺病嘅时候，我就谂啦，其实呢种生活已经冇办法维持，我冇办法继续活喺呢种咁嘅监控啦，咁嘅恐惧之下。我实质上我嘅学业系已经系受到影响，我咁样长期连续咁样去病，其实我系无法系正常咁样进行我嘅学业。
喺惩教署嘅监管令之下，佢要离境嘅话，需要向惩教署提供所有嘅细节，去说服佢哋佢会翻到香港。佢以调息情绪为由，申请喺圣诞期间到冲绳旅游。
佢哋啦，以至到系国安人员，其实系知悉我嘅经济嗰个状况噶嘛。咁其实我冇可能买到一张成10,000蚊嘅机票啦。以佢哋理解中嘅经济嚟，咁我就同惩教署讲话，及同时咁啱我系揾到平嘅机票去冲绳。咁我就讲，我估计系因为其实圣诞节系冇乜香港人会去冲绳啦，所以我抢到啲咁嘅机票啦。第二嘅系，冲绳嘅政治敏感度系相对低嘅，不论系比起日本本土啦，唔使讲啦，台湾啦，系冇可能噶啦呢件事去台湾。
佢担心香港警方得知佢嘅计划，喺离境之前未有提前买其他机票，喺圣诞节当日佢先至喺冲绳买机票飞到东京，再喺27号搭飞机到伦敦。佢话同英美加三地认识嘅相关人士同埋机构求助同埋商讨，考虑到英国有向比较多佢认识嘅抗争者批出庇护，并且近日在对中国的立场上面变得更加明确，于是他决定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他说国安处人员在他到达英国之后不断联络他，但他只是说是25号睡多了，错过了飞机，需要更改行程来到尝试拖延。去到英国之后，他得到当地港人组织的协助，他说未有未来的计划，只是希望读大学完成停顿了接近4年的学业。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以政治犯作善人的做法 顯示國安署相信香港社運人士仍然會同其他在香港或者海外的社運人士有接觸，取得的資訊或者可以用來合理化國安署繼續在香港運作。
這一些、可能因為國安在，或者可能是一些未必非跟國安署有關而判了刑甚至放監都好，並不代表他們可以重新做人，並不代表他們可以是重獲自由，或者甚至是他們可以過回他們自己自由生活，而反而因為他們以往的經歷，或者甚至他以往同社運的關係呢，是會成為國安作為利，作為一個餘利去到繼續釣大魚的一個工具咯。
美國之音已經向香港警方查詢相關事宜。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之，倫敦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2023年即將過去，分析人士說，回顧這一年中國的高官、軍方人員和企業高管的消失，以及因為經濟下行而形成的特種兵旅遊等小確幸，最能夠反映出中國過去一年的社會現象。而此外，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亦極具特色，他用中國式的語彙去重新包裝文明，對一般的全球普世價值完全是不俏一顧，亦不被外國去評論，十分值得關注。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2023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開啟了他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第三個五年任期，成為中共建政以來任期最長的國家元首。这一年中国在面对美中科技战的重要技术被围堵，俄乌战争以及和以哈战争使到局势动荡，以及疫后经济复苏缓慢等多重的挑战之下，又发生了有很多高官、军方以及商界人士无声无息地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台湾巨石之夫创办人吴奕君对美国之音说，消失是2023年中国社会最不寻常的现象。不是上个礼拜独立新闻媒体亚洲哨兵的报道，自从今年6月突然离奇消失的中国前外长秦刚，因为亲自被俄罗斯总统普京告知泄露火箭军的情报，可能已经被处死。在较早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和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由于习近平的肃清行动，秦刚早在7月底就已经死亡，但是这个说法未获得中国官方证实。几乎就在秦刚失踪的同时，火箭军时任最高司令员李玉超、副手刘广斌以及原副手张振中亦全部失踪。火箭军政治委员徐中波上将在7月底无预警卸任，随后传出同样出身火箭军的魏凤和亦被调查，其他几名现役和前任高级军官亦被拘留，还有最少一名前副指挥官死于不明的疾病。被捕的火箭军军官据称高达70人。而同时，中国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亦消失，最后在今年10月底正式解除职务。秦刚和李尚福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领导班级。吴奕君说，另外还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今年10月底逝世，官方发出的讣告和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逝世刚好就是同一日。有网民发现，中国研究新冠疫苗的专家最近接连有7个人逝世，怀疑是因为知道太多内情而被系统性灭口。而李克强的遗体迅速火化下葬，亦使到他的死因众说纷纭。事实上，除了官员和军方人士的消失之外，商业界的本土或者外企高管在今年有几十人失踪。最新的名单是直播平台斗鱼董事会主席兼执行长陈兆杰，和在深圳上市的山东旭华制药公司董事长赵炳炎已经失踪。而另外包括中植系旗下两间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马长水和马红英等亦全部失去联络。同时，日本最大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银行家黄仲和和美国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克罗尔的驻香港董事总经理迈克尔陈都被禁止离开中国。
那这些都是在今年很不寻常的状况，就是不但有很多高官。
吴奕君对美国之音分析说，这些都是今年很不寻常的状况。 就是不单只有很多高官消失，而且没有被交代原因，然后亦没有明确公布几多人。他认为这个是令到他直觉反映今年中国的热门词语消失的重要原因。吴奕君又表示，资本外逃亦是中国今年的显著状况。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三季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出现118亿美元的赤字，创1998年统计以来的首次转负。而另据彭博社根据中国商务部在12月21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11月中国新增实际利用外资是53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大约75亿美元。月按年计是减少了 19.5%， 这个是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最差的数字。加上中国总体经济表现欠佳，房地产崩盘，青年失业率高，民众在今年双十一的购物节的消费活力亦明显下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龚长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总括来讲，经济下行反映出中国过去这一年来严峻的经济形势。龚长生说，由于经济下行，中国民众开始强调小资消费，而不再寻求大规模的消费，反映在地摊的经济重启、资博烧烤的风行，以及年轻人将一整日的旅游行程排得满满的所谓特种兵旅游的形式。他说，
现在开始强调各种各样小确幸，就有点像走向收缩的一种路线。
龚长生说，现在开始强调各种各样的小确幸，就有点走向收缩的一种路线。这个就表示出从民间开始亦都不再看好他们的经济荣景能够再现。中国官方就是看到了中国经济下行和消费不振的现实。中国语言监测中心发布的2023年度十大新词语当中，消费提振年和特种兵式旅游亦是和经济下行因素而去的，要去提振消费有关的新词语。据介绍，经过三年疫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要求，因此推出很多引导消费的政策。2023年被视为消费提振年，特种兵旅游就是新冠疫情之后文化和旅游持续回暖，年轻人尽可能花最少的钱游览最多的景点，将行程安排得好像军队一样的特种兵一样，显现十足的战斗力。
消费不振，然后看到的是这个要怎么样去提振消费。
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消费不振之后看到的就是要怎样去提振消费，特种兵旅游就是要穷游，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证明消费不振。而另外一方面又要去提振它，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有意识到讲中国现在的经济其实是碰到很大的问题。而此外，农村自发性组织的体育运动村超村 BA 亦登上了年度新词。村超是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宿舍，在今年5月13日贵州省榕江县所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有超过6万人观看，全网浏览超过480亿次，各项的数据创下历史纪录。村 BA 就是乡村篮球比赛的宿舍。龚长生说，村超和村 BA 其实反映出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足球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的一种反弹。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即是中超长期以来踢假波事件是层出不穷，甚至连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教练李铁都因为涉嫌行贿受贿，在今年8月底被中国当局调查起诉。即使李铁曾经有旅外经验，曾经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明星，但是他回到中国之后一样摆不掉腐败的结构性犯罪。龚长生说，在中超腐败的体制未被改革之下，民间的期待和实际之间产生很大落差，久而久之之后，民间就干脆搞自己的村超了，不要中央亦不要商业操作，完全走出一条自己草根性的路，是很有趣的中国民间社会现象。他说，
所以村超这个东西其实完全是一个反他们中央主协，从民间开始去自发性的展现出一个这个他们对。
龚长生说，所以村超这件事其实就是完全一个反他们中央足协，然后从民间开始去自发性地展现出一个他们对足球的热爱，而且变成一个社区同乐嘉年华活动，好像村 BA 也是这样。 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唔理喺2023年嘅年度汉字词语，或者话年度十大亲词榜当中咧，都系榜上有名，咁显示出 ChatGPT 嘅强大影响力。不过，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吴奕君话，虽然中国号称有上百间不同嘅品牌嘅生成式 AI， 但系表现出嚟嘅其实系比较不堪。因为在中国封闭式的意识形态环境里面，有很多词呢是生成不出来的。例如去问 ChatGPT， 习近平的执政表现怎样，又或者是关于香港的治理。很多回答反而成为中国网民嘲讽的对象。自然亦会令到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取样、数据库和前瞻发展上受到很大的怀疑。2023年3月15号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个词语亦被中国列为年度十大新词。根据中国官方的讲法，全球文明倡议提倡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广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民交流合作等四个共同倡议。台湾中山大学西湾学院助理教授许家豪说，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第三任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他特意地去提倡中华文明和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异，是用一种中国式的语汇重新包装，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又好像习近平亦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亦是完全建立一种文明的差异论上，亦即是说所谓的共同体就是每一个文明就是一个单位。他现在要将国际局势当中以国家为单位的一种全球制度用文明去代换。他说
他其实刻意要去包装是在中国文明之下。
许家豪说，习近平其实刻意去包装在中国文明之下，中国的制度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不被其他外国任意地干涉。许家豪表示，全球文明倡议有一个思路上很大的陷阱，就是如果将文明代换到一个主权国家，那少数文化、少数文明或者少数群族，例如新疆维吾尔人或者是西藏人等等，基本上都会被排除开去的。所以中国现在正在用他们所谓的文明去对抗西方的民主、人权等价值。中国虽然声称寻求和平，但它和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内涵不同，它们甚至对于全球民主化或者是普世价值这样东西是完全不朝一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拜登12月22号将金额达到8860亿美元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签署生效完成立法之后，中国政府在星期二就以法案干涉中国内政对此表达强烈反对，并且要求美国不得实施涉华消极条款。第二，同时台湾政府就向拜登政府表达了感谢之意，并且说这项立法可以增强台湾防卫的韧性，有助促进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62年来，美国国会每年都会提出并表决通过新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因为这个是涉及到美国国防开支与防务政策执行的重大立法。由于内容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与美国和盟友伙伴的合作及援助项目，法案在参众两院的讨论过程中就会受到各个国家的注意。近年来，国防授权法内文经常包括一些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合作的项目，甚至还以表达国会意见的方式，希望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包括环太平洋多个军事演习等活动。中国政府亦都必然对这一类的条文做出反对和抗议，今年都没有例外。最后通过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涉及到台湾的条款，包括了加强美台防务关系与美台军事网络安全合作，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训练、咨询及体制性能力建设项目。在拜登签署新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国防授权法干涉中国内政，鼓噪美国对台军事支持，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方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与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毛令仲说，中方敦促美国停止操弄台湾问题，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并要求美国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涉华消极条款，否则的话，中方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过他并没有讲明所谓的有力措施是什么。台湾即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大选，北京当局亦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在星期二，台湾国防部说他侦察到8架次的中国军机及5艘次的中国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3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军方亦都是星期一发现一枚中国气球飘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向东飘行。在上个礼拜六，台湾国防部亦都说有22架次的中国军机和7艘次的中国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有11架次飞机越过海峡中线或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针对中国在台湾大选之前对台湾的施压，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华莱士·奇普格雷格森中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只要台湾有重大的政治活动，中国就会加大针对台湾的施压，这个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我想这里是大家都早就知道的事实来的，这个就是任何时候只要台湾有重大政治活动，中国就会试图施加胁迫。美国时任议长南希佩洛西的访问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格雷格森说。至于北京当局是不是会达到他所想要见到的效果呢？格雷格森说他希望不会。根据美国列根研究所上个月新发表的国防调查，有超过60%的美国人支持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而支持美国派地面部队协防台湾的美国人比例亦都从2019年的 39% 增加到去2023年的 46%。 对于这个调查结果，格雷格森中将表示，他希望这样显示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更加理解当前的台海局势，亦都希望这种更多的理解可以增加美国人对美国与台湾军队进行合成训练的支持。不理是派更多的人到那里，派更多的人到地区某一处，或者是进行更多种的训练，或者是更多训练人员到台湾，这个也是另一个做法。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做得更多，结果就会更加好。他说，对于拜登签署国防授权法，台湾政府表达感谢的，并称这个立法将会壮大台湾的防卫与韧性，强化台湾与印太地区的安全关系，并促进和平稳定。台湾外交部在上个礼拜六发表的声明中说，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延续近年国防授权法的挺台动能，纳入为台湾军方建立训练、指导及组织能力建构计划，以及强化台美军事网络安全合作等条文，展现出美国国会支持强化台美安全合作的高度重视与坚定立场。针对美国国会不断以实际行动为提升美台安全合作及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供法源依据及政策的工具，台湾外交部表达诚挚的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2月25号破天荒一口气批准了上百款新的游戏版号，一反上个礼拜五12月22号释出征求网络游戏新发意见，重创游戏类股价的肃杀气氛。对此分析人士说，中国官方似乎在度自我纠错，以缓和监督趋严的市场认知，但随着多间游戏公司的股价持续暴跌，投资者的信心恐怕难以挽回。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上海股市12月25号开盘之前，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间官媒同步报道，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最新批准的105款国产游戏版号，今次单次审核数量首度破百，所涵盖的游戏企业范围亦都更广。 央視新聞報導稱，這個是中國官方繼12月22日批准的一批進口網絡遊戲版號後再次批准國產遊戲，此舉有力展示了主管本系積極支持網絡遊戲發展的鮮明態度。該文表示，中國音像與數位出版協會遊戲工委會和廣大遊戲企業深受鼓舞。對於中國國家新聞出版處先緊後鬆、前後不一致的政策走向，不少微博版主議論紛紛，有人解讀這個是官方在為三日前釋出網絡遊戲管理辦法草案徵求意見稿，重創騰訊、網易等多間中國遊戲巨頭的股價之後做出及時而明確的糾正，是重大的利好。不過上海股市星期一仍然深陷空頭氣氛，未反映任何樂觀情緒。根據財聯社報導，中國知名網絡遊戲企業三七娛樂開盤不久後就一度跌停，其餘好似搖記科技、巨人網絡、海英網絡和吉比特等多支遊戲類股價跌幅亦都超過 5%。 草擬中的新管理辦法之所以引發爭議，是因為部分條文列明網絡遊戲不得設定每日登錄、首次充值、連續充值等有道性獎勵，另規定所有網絡遊戲需要設定用戶的儲值限額，亦不得於遊戲中設置強制兑現等，這些都是中國遊戲公司賴以促銷的營運手段。中國網遊監管新規恐再緊縮的苗頭一出，在香港上市的網絡遊戲龍頭騰訊在12月22日的股價馬上重創了 12.34%， 市值蒸發了約3670.5億港元，令到中國媒體驚呼一天跌了一個小米總公司的市值，而網易的跌幅更加高達 24.59%， 兩間企業合計蒸發了超過5000億港元。港股本週因為聖誕節休市兩日，12月27日先再開市。對於這一波的監管風波，位於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正悲觀地表示，一份草案徵求稿重創的不只是騰訊和網易的股價，後續的衝擊恐怕外出到整個遊戲產業，甚至拖累到中國的內需經濟，就連作為其上市股市的香港經濟亦都被波及。許晶分析，以騰訊為首的中國數位技術相關產業過去十幾年來都受到西方投資圈青睞，由於其成長動力曾一度強勁，只要沒有人為的干預，前景都明朗。但自從2021年底遊戲被批評為年青人的精神鴉片之後，就被推上風尖浪口，飽受整頓。許晶說，北京一刀切這樣管理網遊的措施突顯了中國經濟決策者的不尊重，亦都不重視市場規則，動輒道德綁架，任由官方希望展現的社會價值凌駕於經濟發展和商業運作規則之上。他說，相對於胡錦濤、温家寶時期對民企標榜不折騰的作風，習近平政府近幾年來反覆製出各種緊縮網絡遊戲監管的新規則，令到投資人心生卻步。就算現在看到上百款的新款遊戲被批准上市，投資氣氛都很難樂觀起來，因為每期上市的遊戲裡面只有少數幾款可以在市場上面紅起上來，官方靠大量審批無助於打開遊戲市場的大名大放。許晶向美國之音表示，純粹用強行行政的手段不只是反市場，它其實和人的自由意志相反的行為，不管是從這種泰山壓頂式的態度上，還是政策的品質，都會令人覺得中國的投資和營商環境並不是十分理想。不單止外商卻步，草擬中的網遊新規重創股價的景象，令到不少網友聯想到官方為了整頓地產市場，在2020年的8月製出三道紅線，亦都是導致多間中國房產巨頭先後爆雷違約的導火線。 另外，中國官方在2021年7月頒布的雙減政策，意在幫中小學生減輕學習負擔，但是都一刀切的粗糙手段，一時間令到龐大的教培行業斷滅。部分微博網民因此對中國的監管決策抱怨連連，亦都有網友留言批評說，你就在這裡這樣管，整垮了教培，房地產還不夠，就是嫌就業率太高，經濟太好了嘛。另有微博網民諷刺地寫，這個盛世好像如你所願，還能怎麼樣啊？就連一向以戰狼言論著稱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12月22日亦都發文感嘆，股市啱啱回暖又被潑了冷水。對此，許晶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10年來對黨政軍的整頓仲稱得上有些成效，但在外交或者經濟領域，這個更重視利益權衡交換的抉擇方面，他以整頓的手法和思維來應對經濟問題，注定整改失敗。在東北的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松興表示，中共剛剛在12月中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定調出年的經濟工作是先立後破，結果不到半個月就反其道而行，證明中共施政還控制多國實體經濟的關照。陳松興認為，相較於 TikTok 作為官方大外宣和搜集境外數據的利器，網絡遊戲產業對中共缺乏類似的作用，反映遊戲設計中涉及暴力甚至意識形態上等令官方視為急忌的議題，因此屢受到重拳整頓。不過他說，在中國經濟疲軟之際，尤其三駕馬居中，出口疲軟、投資不振、以難提振下，中國經濟而家只能高度依賴內需消費。此時如果再過度打壓國內的遊戲產業，不單止會帶來經濟惡果，就連對年輕人強加禁令控制，以免成癮的美意初衷都可能適得其反，甚至引發大量民怨。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法治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第一评论员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国事光色》。吴国光的第一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年底的中国正在闹鬼，大鬼毛泽东，二鬼邓小平，这两位都是中共这一座老庙里面供奉的泥胎牌位。闹鬼闹了早不止10年8年，而是今年逢三，刚好是毛泽东的重要日子。毛泽东1893年出生，已经有了个三，距离现在是130年，这个又来一个三，偏偏习近平亦占了个三。他在1953年出生，和毛泽东的出生年头整整相隔一个甲子。这个在中国传统观念里面就是一个轮回，只是那年毛泽东还在阳间，如果不是的话，习近平恐怕更加要相信自己是毛泽东的转世了。反正习近平喜欢向毛泽东烧高香叩响头，不能够不找住今年的12月26号这个机会狠狠去将来一番。习近平为毛泽东烧香叩头的那些心思，天下人都看得明白，不外乎就是要藉着助毛泽东的鬼魂之力去强化以至升级习近平政权的极权主义。毛泽东的时代被中国几亿张嘴巴，一食不想饭，二不能够讲说话，第三不准唉声叹气，只是当三呼万岁的玉喇叭用。现在习近平二三都做了一个大概，几年来亦向一的路呢就指明了方向，正在筹措满枝。无奈今日中国的嘴巴为了眼见就来吃不到饭，难免都会有一些埋怨叽叽喳喳的。习近平拜祭的毛泽东老鬼看来显示了这位伟大领袖的不忘初心和战略定力，就是要全面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二三，就是要以无色的神功鬼力推动中国去吃不到饭、不能够说话、亦不能够叹气的方向迈步前进。不过毛泽东既然是神通广大，闹鬼不止一个途径的。这几日在毛泽东的家乡，据说有人集会叫出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 其实这几年来就听讲过毛泽东著作在中国是很畅销的，将当今中国的种种弊端归因于资本主义这个讲法呢，也可以说是风行一时。能够看到弊端就值得按赞，不过弊端的根源如果找错了，就好像是看错病因，开出来的药方有可能是食死人的。笔者说他不敢讲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是当今弊端的根源之一，但是他敢说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巨大弊端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简单来讲，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中国可能都有，甚至危害更大更烈，但是个别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益处中国就看不见。人哋的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多党竞争共生，韶山闹鬼的朋友敢不敢成立一个毛泽东主义革命共产党去对抗中国今日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呢？至于资本主义，毛泽东那里更加什么都没有，社会福利、社会权利、社会自主、社会平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他亲手缔造的当今中国制度之下，不要说没有，就讲话你能不能够谈论这些事情呢？笔者说他明白韶山闹毛鬼针对的是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今年年底亦是正逢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际散掌中共最高权力45周年，要求纪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声音亦不少，包括有人制起了邓小平当年的法宝实事求是召唤改革的亡魂，这个显然并不受习近平当局的待见，但是旗下就集合了很大力量，所以邓小平闹鬼的本领不比毛泽东和习近平加在一起小。这个力量之所以大，就在于他集合了两大社会群体的意愿，一个群体是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权贵，这个群体当中本来并不缺乏毛粉的，但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赖以生存发家的中共体制的根就根扎在毛泽东那里，亦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权势和金钱当作是可以凌驾民众的资本，而毛泽东那套专制手段正是他们所心仪的。但是他们就不明白，毛泽东体制之下只是容得毛泽东一个魔王，你做一个小官发个小财就拎自己当成是帝王一般，是这个体制不可以容许的。所以习近平当政以来最大的斗争对象就是这些人。于是乎，这个群体现在也要闹鬼了，那个就是欲以死小平弄走活近平。十一年了，他们并未有做到这一点，而且看到他们继续意淫了。另一个群体是更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吞咽习近平搞垮中国经济的苦果后果。无望之中，他们将繁荣经济的梦想投射到邓小平甚至江泽民朱镕基身上。好多人呢并不由衷地要祈祷并且呼唤邓小平的鬼魂显现，天灵灵地灵灵，中国需要邓小平。不准说邓小平是天安门的屠夫，不准提江泽民是法轮功的杀手，不准说朱镕基制造了亿万下岗工人，只要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再现就可以了。人间闹鬼其实都是现世人的折腾，上述两只鬼法力宏大，隐隐显示了四条道路，各有丰厚的政治经济侧重和内涵。第一条道路是建立毛泽东式的极权专制，第二条道路通向毛泽东的普遍贫穷，第三条道路就梦回邓小平的权贵专制，第四条就陷于邓小平的愚民物质主义。四条道路看来是互相矛盾，其实刚好是一个四维大院，因了极权专制必定普遍贫穷，苦于普遍贫穷，于是呢就吸流于经济发展，物质主义压倒一切，为了一口饭食呢就宁愿自愚，而不是要求权利平等和自由，反而享受并且歌颂屠刀之下的繁荣，这个当然养成权贵专制，而一旦不满权贵专制就克凌于毛泽东的所谓公有制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又正好通往极权专制妥妥的一块鬼打墙。咁唔通中国就咁样喺无邓之间循环往复，亦走唔出嚟咩？答案太简单啦，简直系侮辱平常之商。边个话中国只能够喺无邓之间做选择嘅？咁既然闹鬼，当然系鬼打墙。只系讲无邓，当然系走唔出嚟。无邓固然有别，但系都系人家中共自己屋企庙里面嘅牌位咩？咁边个话中国人只能够喺中共嘅屋企家庙里面拜神弄鬼呢？然后后退一百步来讲，就算闹鬼了，中国不是有着土改、镇反、大饥荒、文化革命、天安门屠杀的亿万亡灵吗？
咁群鬼在上，无凳二鬼，何以休矣？你啱听过嘅系特约评论员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嘅特约评论文章，呢边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